现在我们请姊妹从第一节把它读完，好吧？自己再读完。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看要受他的洗，拦住他说：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第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坐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好，谢谢。那么今天我们要用讲义第四页，第四页下面我们是说第三章的要点。马太福音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中间相隔了差不多三十年。为什么？因为第二章我们知道当博士来拜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是一个小孩了，主耶稣是一个小孩。那么希律王杀掉的那些小孩是两岁以里的，就是主耶稣可能是一岁多啊，那个时候主耶稣是一岁，那么他就把两岁以里的都杀掉了。那么现在到第三章，施洗约翰已经出来施浸了，施洗约翰已经出来施浸了。那么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比主耶稣大六个月，他比主耶稣大六个月，这是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因此施洗约翰已经施浸了，他比主耶稣大六个月，也就是他三十岁了啊，相隔差不多三十年。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三章主耶稣要来受他的敬，主耶稣要受的敬，主耶稣是做工的时候是多少岁呢？请我们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请我们读第三章第二十三节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啊，所以主耶稣传道开始有30岁。那么现在主耶稣在第三章他在受浸了，施洗约翰比他大6个月啊，6个月。怎么知道比他大6个月呢？那请我们读啊，还是路加福音，请读1章。路加福音1章24节，路加福音1章24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6个月，那就是施洗约翰在妈妈的肚子里有5个月。到底6个月怎么样呢？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名叫玛利亚。所以66个月了，现在这里啊，他就到玛利亚那里去了。玛利亚去了，玛利亚就开始怀孕了，好不好？所以施洗约翰比主耶稣大6个月啊，大6个月。那么现在施洗约翰已经来，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3章，已经在约旦河施浸了，对吧？他在施浸了。那么主耶稣出来工作也差不多是30岁，对不对？刚我们读年纪约有30，好不好？好了，那么这里你就看见约翰要到6个月，约翰可能就是差不多31岁了。主耶稣30岁出来做工，那么主耶稣就去受浸了。所以马太福音2章到3章中间差不多是相隔30年。那么主耶稣在30年以前的事情是断断续续记载了一点，没有全部记。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过整个4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不是主耶稣的传记。如果是他的传记，就要记载很清楚，哪一年怎么样，哪一年怎么样，哪一年没有。所以你看一下，从第3章就跳到30岁了，好不好？隔了30年。所以我们一定要把4福音书看成是圣灵对主耶稣的启示。我们不去追他的家谱，不去把他的年代把它算出来，乃是神给他的给我们的启示。启示多少那就是多少。第3章的第1节，那是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里说的是施洗的约翰，他的名字叫做约翰。那么他就是专门来做一个工作，就是来施洗啊，来施洗。第2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约翰这一个人，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第1章，他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儿子。那么我们还把路加福音，请我们把第1章我们翻开，我们要从第5节读起。 要读到十七节。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自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堂的旁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约翰，约翰的父亲是一个祭司，约翰的母亲也是亚伦的后裔，因为他是女，亚伦的后裔是一个女儿，女的就不是祭司了，男的才是祭司，所以他的父母都是亚伦的后裔，就是祭司的后代。那么他是从祭司的后代出来的，那么这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约翰的意思就是恩典，神的恩典，这是约翰的意思，这是天使给他起的名字。十三节，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也就是神的恩典来到了。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说旧约最后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中间相隔差不多四百年，在四百年中间神没有讲任何一句话，没有了。那么四百年以后天使开始做工了，就是加伯列就像约翰的父母显现了，就告诉他，你们要生一个儿子叫约翰。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请你读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第一章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这个心智这一个字我们翻译的不好，四一五一应该是 spirit 灵，他有以利亚的灵啊，这个字不应该是心智，是灵。也就是我们最近在读民数记的时候，神拣选了以色列中七十位长老，神告诉摩西要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这七十个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旧约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是非常有大能力的以利亚。以利亚这一个先知是在以色列王亚哈做皇帝的时候的一个先知，他可以祷告要天不下雨，天就不下雨。他住在旷野基利西旁，没有吃的，神要乌鸦每一天把雕肉给他吃啊，基利西的溪水干了，神要乌鸦来供应他的水。你看他是住的这样一个人，这是先知。约翰也是先知，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也是先知，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 在他以后没有先知了。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1章，13节，马太福音11章1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看，众先知到约翰为止了，先知就要说预言，所以先知说预言，先知律法和说预言到哪里？到约翰为止。请你看这个下面的编号，先知这个字是4396，它是一个名词。说预言是4395，它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动词，所以它原来字根就是一个字的希腊文。所以先知和说预言实际上是字根是一个字，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所以约翰是旧约最后的一个先知，他是最后一个先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就把恩典带来了。约翰这个名字刚才讲了，是叫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把主耶稣带来，主耶稣就是神的恩典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章，14节，约翰福音1章14节，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5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含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本成了我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约翰来就是为这位恩典铺一条道路，预备一条道路，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在新约就没有有职分的先知了，先知是一个职分，先知旧约的先知都是要受膏的，圣灵都要降在他身上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约翰，他身上有圣灵。你看我们刚刚在读路加福音的1章，那里告诉我们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路加福音1章15节，路加福音1章15节，1章15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好，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啊，好像就是现在一个人能够说方言就叫圣灵充满，这个不是啊。这个四喜约翰在母亲肚子里就圣灵充满，他没有说方言，好不好？说方言和圣灵充满是要把它分开来啊，要把它分开来，我们曾经讲过，好不好？要把它分开来。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实际圣灵充满就代表是受膏的意思， 啊，高圣灵高他这个高就是被圣灵充满。好，现在请我们回过来再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说到这个施洗约翰，那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这一件事情。以赛亚这个人，这个先知，离主耶稣降世大概是700年前的事情啊，700年以前神就已经预言了有一个人要来，他有以利亚的灵，有以利亚的灵。好，现在我们请读旧约，如果你有旧约，我们读一点旧约，请读以赛亚书40章后面是吧，旧约圣经，拿那个红的吧，全部拿过来。第四十章，3到5节，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马太福音第三章就已经用了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这里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那么这个声音是从旷野出来的，那就是约翰这一个人出来的。他是声音在哪里喊，就是预备耶和华的路，为谁预备？为主耶稣预备。他现在为主耶稣预备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要把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都必成为平原。那也就是说，他要预备一个平坦的道路，为主耶稣预备一个平坦的道路，让主耶稣来工作。所以他是一个最后一个先知，这位先知是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就是旧约最后往后面翻，马拉基书，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第4章，第5节到第6节。
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好，那么这一个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这个大而可畏之日是什么？就是神审判的日子，神最终进行审判的日子以前，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刚刚我们说过，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灵，所以他不是真正的以利亚，他不过是有以利亚的灵。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父亲是指着神来讲的，儿女是指着我们来讲的，也就是神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就是神的恩典来了，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些儿女，神的恩典。 本来这些儿女都要受咒诅的，都应该像流放火服的，现在神的恩典来了，儿女的心也转向父亲，所以神的咒诅就没有了啊，救恩来了。所以从这两处圣经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早在先知的预言里面已经说到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么就是他为什么要住在旷野，就是他要和以色列人有分别，有分别，因为他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是律法的最后一个先知，他一定要和以色列人的生活分别出来。你们是住的洋房高楼，我就要住在旷野，你们吃的是肉，吃的是各种的蔬菜，我不吃，我吃什么？蝗虫野蜜。也就是说神来养活他啊，让神来养活他。腰束皮带，皮带的意思就是捆在腰上面的。为什么腰要束皮带呢？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是叫谦卑啊，要谦卑。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要用谦卑来束腰，把我们的腰要用谦卑束起来。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往后面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啊，
彼得前书是在启示录的前面一点，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都找到了吧？好，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主当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看一个人谦卑的人好像腰都有一点弯下来了，对吧？不谦卑的人腰是直的啊，直的。所以什么叫做束腰啊？就是要你谦卑下来啊。他是用皮带束下自己的腰，就是他谦卑。我们看见他在向什么人谦卑？他在主耶稣的面前是谦卑，因为他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他在神面前是谦卑的，这是施洗约翰。好，现在再请我们回过头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节，那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现在请我们注意这个洗这个字啊，底下的编号是907907。现在我们要查查这个字典，907这个洗字是什么意思。都找到吗？多少页？
三十三。
那么这一个字，你看见它是用的 deep， 这个字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把它浸在水里面，所以不能翻成洗，应该翻成浸 deep into water， 就是完全要用水把它盖过来，所以应该是浸，不应该是洗。所以施洗约翰不应该叫施洗约翰，应该施浸的约翰。所以点水礼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圣经里没有点水礼，没有的。等等，我们要读圣经，你就看见主耶稣是从约旦河里上来，他一定要下到水里去的，全身都要到水里。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浸在水里头，一定要浸下去。为什么一定要浸下去呢？那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六节，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把一个人完全浸在水里，就是代表埋葬了，埋葬起来了，埋葬起来。这个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为什么要埋葬？也就是我这个人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应该死，因为只有死了的人才能埋葬，才需要埋葬，就是我应该死。也就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该受神的审判，该受神的刑罚，那个刑罚就是我该死。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罪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结果罪的审判就是死，死就临到众人了。所以约翰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人说你有罪，你应该死，但是现在不是要你死，现在要你悔改，认识你有罪，然后把你埋葬。这是约翰的敬。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后面要讲约翰的浸和我们今天基督徒受的浸是两回事情。约翰的浸叫做悔改的浸，就是人悔改，只是悔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浸不只是悔改，而且我们还要从水底上来，还要复活，我们要与主连在一起了。约翰这个浸没有喊当时的法利赛人和主连在一起，没有，就是要他悔改，而认为说你应该死，就到这里为止了。但是下一步就是要把他引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所以主耶稣以后也是浸，但是主耶稣施的浸和约翰的浸是两回不同的事情。约翰的浸是悔改的。现在我们来读第七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浸，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出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原文没有悔改的心的那个心字，就是悔改。所以约翰的浸就是悔改，那就是到悔改的位置。那么悔改这一个字是三三四一，请我们查一查字典。三三四一，三三四一，三三四一，你看 第一行那个对等希腊文我们不去看了，后面翻译成英文是 after mind， 意思就是思想转变。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你的思想转变了，或者你的心意转变了。本来你不有罪的，你不承认你有罪，现在你承认有罪了。所以我们叫什么叫做悔改，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开始转变了，开始在改变了，这叫悔改。中文把它翻成悔，好像还要改，原文没有改，原文就是一个悔，就是思想有一点，思想变了，原来我不承认有罪，现在有。因为中文一般的悔改，这个改字就好像是我从现在就做好了，他没有这个改的意思。 after mind 就是思想在变了， after 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change 的意思啊， change 思想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要接触悔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这个果子一定是指着他们行为来讲，你的思想转变了，你的行为应该转变。但是行为的转变不是约翰能够给他们的，这个是要把它引到主耶稣的面前。现在在这里我们要看有两种人，一个叫法利赛人，一个叫撒杜盖人。现在我们要简单的在这里介绍一点什么叫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这是在主耶稣以前。我们知道犹太这个地方，以色列这个地被很多国家统治，在主耶稣的时代是罗马帝国在统治，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就随从罗马的风俗。更早一点是希腊人统治，他们就随从希腊人的风俗。于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有一批人认为以色列人应该遵守神的律法，要和希腊人罗马人的风俗习惯分别出来，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叫做法利赛，分别，我们要和他们分别出来。开始这一批人是非常好的，非常好，因为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一切要以摩西的律法为准，是非常的好。但是到主耶稣的时代，这一批人已经堕落了，已经堕落了，他们就挪到外边的律法的里面去了，失去了里面属灵的意义了，只是在外面守规条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责备法利赛人，而且主耶稣说法利赛人的笑，法利赛人他们的意，基督徒要胜过他们的意。那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请我们读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什么叫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义就是守律法，守规条，这叫法利赛人的义。主耶稣又责备法利赛人，责备他们 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进去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他们是假冒为善。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这一批法利赛人已经变了，变质了，变成假冒为善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做在神面前，不是做在人面前。什么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做在人面前，只是做给人看，而不是做给神看。做给神看的人，他不要人看，他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生病了，后来啊，主医治她好了，她就来聚会了。哎呀，有一个姊妹去看了，哎呀，你的病好了，真是感谢主，赞美主。哎呀，这是我天天为你祷告啊，你看到没有？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不知道我在为你祷告啊？否则你的病怎么会好啊？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总是喜欢表示他自己，你看我又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哎呀，本来我们这个礼拜堂好小好小，现在你看好大了，好多人了，为什么？他有功劳了。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做表面，做给人看，这个叫假冒为善。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你看他祷告要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为什么要站在那里祷告呢？让大家都能看见我是一个虔诚人。施舍的时候要吹号，要得人的荣耀。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要得人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没有了，神不会让你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得神的荣耀，我们是要得人的荣耀。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什么时候人称赞你了，你要在人的面前表演你自己，要得人的荣耀。人让你得荣耀了，称赞你了，在神那边没有荣耀了，神那里没有，因为你已经得着了。所以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在施舍的时候，右手 把钱拿出去，把东西拿出去，但是你都不要告诉你的左手。今天很多人都是愿意让人知道，你看我又捐了多少钱，我又奉献了多少，这是右手做的，不能要左手知道，意思就是我只坐在神的面前。好，这一个我们就看见很明显的把法利赛人的义和我们基督徒的义完全要分辨出来。我们今天做任何一件事情，坐在神的面前，就是被别人误会我都不要紧，因为神看见了。我用不着去打鼓，用不着吹号，用不着去辩驳，用不着让别人来误会我好了，因为伸冤是在神，神会为我伸冤，但是我的心一定在神的面前是正的。这个叫基督徒的义，叫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是巴不得别人知道我做了什么好事。好，因此在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就看见有好多法利赛人，第七节，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浸，他们也来了。那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否定他的义了，你看到没有？本来他觉得他自己不错的，现在因为施洗约翰在这里传道，他认为我有罪了，他要来受浸，他觉得我有罪，我应该埋葬我自己。下面呢，就是撒都该人。这两种人在当时主耶稣在地上常常责备这两种人。撒都该人是什么一种人呢？撒都该人他就是一般就是祭司和贵族。为什么把他们叫做撒都该人？就是因为在大卫的年间有一个祭司长名字叫撒都。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七节，撒母耳记在前面，在诗篇的前面，在列王记的前面，第八章十七节，亚西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你看这里有一个撒都做祭司长。撒都该人为什么把他叫做撒都该人呢？他就认为我们是撒都的后代，是撒都的，属于撒都的人，叫撒都该人。我们撒都是我们的祖先。所以当时这一批人他们是倾向于希腊的哲学，他们倾向于希腊的哲学，他们不相信神迹。这一批人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不相信有鬼魂，他们都不相信的，因为在希腊的哲学里面否定这一切，所以他们有点倾向于 science 这方面，科学这一方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派人比较少，他们一般都是贵族，因为贵族才有机会去学希腊的文化，平民没有时间去学，老百姓没有可能去学希腊文化。你要到读戏，你要去读学，要学问，要读书啊，你都有钱吗？ 啊，所以他们接受希腊的文化。这一批人就是祭司和当时的贵族，就是以色列人的贵族，有钱人，他们就叫做撒都盖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责备这些人，这些人的数目比较少。好，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这里就是这两种人是要作为当时以色列人中主要的代表，一杯是法利赛人，一杯是撒都盖人，他们好像就成了两个集团了。他们也遭受他们的后徒弟，很多人就跟随他们。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你不要以为你们有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能够保你的险了，你就什么都不怕了。不是的，因为肉体的这一种关系，神可以把它砍断的，神可以不要的，神可以给石头里面兴起子孙来。约旦河的两岸都有石头的河，就是这些石头里面神可以兴起子孙来。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可以在外邦人里面，福音可以传给外邦人，外邦人可以得救，外邦人可以得救。所以这是指作给以色列人没有生命关系的这些石头，这些死的没有生命的这些死的石头，神可以让他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让他们有生命啊。这个意思就是要从石头里面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了。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么神的审判要到了，主耶稣一来，这个审判就开始了。悔改了你还得有结好果子，这个好果子还不是指着传福音，这个好果子是指着行为，要有好的行为。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是指着行为来讲。如果你们没有好的行为，神就要把你们砍下来，最后要丢在哪里啊？丢在火里，这个火就是火符了，火符。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最好这个洗字要读成浸字，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你看约翰说得很清楚了，他的浸只是叫他们悔改。当然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说到主耶稣，主耶稣的洗不同，不是悔改的洗，所以主耶稣也不是用水来给他们施洗，主耶稣是要用圣灵与火来施洗，这个就不同了。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筐 永不灭的火烧尽了，阳尽他的肠，就是要收麦子了，把麦子收起来，把糠丢在硫磺火壶里头把它烧掉，就是不能用的。好，现在说到这里，我们要先说第二节，为什么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是这样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这里说到天国的问题了，所以因此我们现在要说到天国是怎么一回事情。现在我们说天国，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或者你们看你们的讲义的第五页，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一个国。那请我们读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就是何西沃书的前面，耶利米书的后以西结书的后面。第四章十七节，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命，好将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果赐予谁就赐予谁，和利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说到果的时候一定要说到权。什么叫做一个国？就是掌权的范围就是国了。今天我们在加拿大，加拿大这一个国家，它的总督的权柄达到什么范围，就是他掌权的范围，也就是这个国家的范围。所以国家和权柄是绝对连在一起的，国家和权柄。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叫做一个国呢，就是你能掌权的范围有多宽有多大，那就是你国家的范围。比方我们所讲一个国家有领土，领土就是你能执行权柄的地方，那个地就是你管的，你的权柄可以到那里，那就叫你的领土。你达不到的地方，权柄达不到的地方，那就不是你的领土。所以一个国一定和权柄有关系啊，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国，那是和权柄有关系，这是国。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我们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这是主耶稣说的神的果。什么叫做神的果？就是主耶稣靠着圣灵一赶鬼，神的果就到了。赶鬼是什么意思？本来鬼在那里掌权了，撒旦在那里掌权， 撒旦掌权的范围有多大，就是撒旦的国有多大。现在主耶稣一赶鬼就把撒旦赶走了，原来撒旦所掌权的地方现在是圣灵掌权了，圣灵一掌权，那神的国就到了，神的国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天看见主耶稣就在这里讲，权柄跟国就有关系。神的国就是神能够掌权的范围，神的权柄达到哪里，神掌权的范围有多大，那就是他的国的范围就有多大。因此我们讲神在地上有国，那就是说神的权柄在地上能够通行。我们记得在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意思就是说在主耶稣的时代，他教他的门徒有一个祷告，就是愿神的国要降临。那么神的国降临，那么原来神的国在哪里啊，不能降临。所以后面一句话告诉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哪里啊，行在天上。就是神原来在天上掌权啊，神在地上原来掌不了权，主耶稣没有来以前，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神在天上掌权，地上谁在掌权，撒旦在掌权。主耶稣一来就把天上的神的权柄带到地上来赶鬼了。好了，神的权柄从天上就到地上来，神的旨意就能在地上通行了，神在地上就有国度了，好不好？那么神在地上就有国度。那么这个还要给我们一个更深一点的概念，我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亚当的时候，神告诉了亚当，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从第27节读到29节。
好，人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